钟明弟兄有谈到约翰福音、啊、如果弟兄们你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他到底他在讲什么？一个主题，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位神的儿子是神所生的，那这位儿子要带给我们什么？永生。永生你们要怎么得到啊？就是透过这位儿子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我们今天约翰福音是在讲圣灵得永生，没有圣灵你就不能重生。所以第三章他会讲凡没有受从水跟圣灵生的，他不能进神的国。你没有受圣灵就不可能进神的国，那你怎么可以得永生？这是太大的事情。我们信耶稣不是要得永生吗？他信耶稣没得到永生啊，不是白信了，一生枉然。一定要进神的国得永生，而耶稣要把永生给我，他就要把圣灵给我。所以第一章说是在讲耶稣是谁，是那个用圣灵来施洗的。第一章就讲这个啊，他怎么样来用圣灵施洗？他怎么样来呢？他需要先成为神的羔羊，然后抽过神的羔羊，他被杀了，他付出的一个很大的代价，他的生命死掉。所以当我们谈到圣灵，一定要谈到神的羔羊耶稣，他要被杀。耶稣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从天上来到，把他自己给了我们。如果耶稣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怎么不会把圣灵给我们呢？他一定会给我们，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为羔羊。那再来就要成为一个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让我们得永生的。所以这个一定要相信，你相信来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今天他也要把圣灵给我们，这一定要信，因为他是用圣灵施洗的。那第二章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到他把水变成酒这个神迹。水是一般的用来洗我们的手的，这个水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喝进去的很美好的酒。酒代表着什么？快乐啊。一个平淡的不能喝的，只是来洗我们脏水的，就变成了一个能够让我们满足的快乐的这个酒。这是什么含义？这个神迹要告诉我们什么啊？
就那等一下过去的时候，你知道看我今天多久
耶稣说他是第一次从把水变酒，就显出神的耶稣他自己的荣耀出来了。今天我们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身体的死，他要变出什么来呢？变出这一个圣灵永生的这件活水好酒出来了。这才是神主耶稣基督要显这个神迹的荣耀出来。所以如果你只相信耶稣的死而没有领受他的圣灵，那真的是还是那是水啊，只是水而已啊，外面的那个水而已啊，它不是进到你里面的那个好喝好吃的那个酒啊。因为这个酒是喝到你里面来的，圣灵是喝到我们里面来，然后生出喜乐来。所以第二章里面的这一个变水为酒是谈到圣灵，酒就是你的圣灵。为什么你要这样讲呢？因为刚才中年有讲到以赛亚书五十五章那边谈到有渴的人要白白的来喝水， 他又说你也不要用什么其他钱来，你可以来买什么酒很难。那酒这件事情是让人家喜乐，哎，让我们得到满足的。第二章就谈到他伴水为酒了，他意思是在这里。那必须要从耶稣他的死跟复活。如果我简单讲，事实上耶稣的一生来到地上，他要完成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圣灵给我们，他要把这个最重要的圣灵的喜要给我们。耶稣就来写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领受圣灵的喜，那跟耶稣真的没关系。耶稣是耶稣，我是我，就像刚才立新说的，一个大学教授，他一个礼拜来讲一天课，讲完了，好，那再见。你是知道，可是你知道跟不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是很远。可是你领受了圣灵，那你跟他的关系是相近，他跟你住在一起，这种亲密的关系必须要你去体会得到，领受得到，所以这么重要，他跟我们这么重要的这个永生的关系，在第三章他就讲到一定要重生永生。第四章他又特别对一个不是犹太人又来讲到这个活水能涌到永生，然后从第四章以后呢，他就不再讲了。但是从第七章他忽然他又讲到了圣灵，而圣灵是在节气的最后那一天，就是今天祝棚节最后一天，他又讲到圣灵。而这个圣灵就像众民所讲的，那时候还没有来，而是耶稣那时候还没有得荣。耶稣什么时候得荣？就是他复活，他升天，他的圣天是他坐在神的右边。那坐在神的右边干嘛？没事干啊，他在那边得到一个大祭司的最大的荣耀啊。他得到那种荣耀感，那如何来真的来显出他的荣耀呢？他跟天父祷告，父啊，求你赐给我们圣灵，你赐给我宝贵师，然后把宝贵师降下给这些他的门徒，就是教会。所以耶稣成为基督，成为大祭司，就是要把圣灵给我们。所以圣灵又称为基督的灵。因此我们要从耶稣的道成肉身，到他的一生的教导，以及他的行的神迹，到最后他的受死，最后他的从死里复活，他升天成为天上的基督，就是要把圣灵给我们，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内容。所以约翰的四章到第十六章三章都在讲圣灵，每一章都在讲圣灵，那表示那是太重要的事情。因此我今天我要切入的一点就是，就第四章来讲，对有圣灵的人来讲，我们是要靠的是个圣灵来给我们真理，因为圣灵要成为真理的圣灵。所以他对妇人说，真正拜父的是要用灵跟真，那表示说你今天你真正的真实，或是说真正的这个诚实，或是说真理，它是由圣灵来成为圣真理的圣灵。没有圣灵就不可能进入到这一个真正的真理里面来，而真理才能够使我们成圣，才使我们成为一个在神看来然后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那不然没有真理就不可能成圣。就像是基督耶稣说的，我是因为你们他把他自己分别为圣，而你们也要因着真理也要分别为圣。那比拉多呢说，在审判的时候，他说那到底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是为真理而生的，我是为做真理的做见证的，我是这样的一位。 啊，今天耶稣升了天，把真理的圣灵给我们，真理的圣灵要继续为耶稣来做见证，我们也是为这个而生的。因此圣灵对我们做见证来侍奉神有绝对的关系，没有圣灵没有被充满，它只有光有圣灵没有用，反而是浪费了一个美好的东西礼物。所以我们有圣灵的人，你一定要在真理上里面，你一定要充满，你不能说我被圣灵充满而没有被真理充满，那是错误的。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天天读圣经，要融会贯通圣经在讲什么，我认为这个才是圣灵充满。啊，如果把他所讲的融会也能行出来，那才是圣灵充满。这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最缺的。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得了说方言的恩赐，但他们并没有被圣灵充满，大部分绝大的部分都还是有圣灵，可是就像我们一心说的，他还是贪恋世界。那今天你有圣灵跟没圣灵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会带给一些没有圣灵的人认为说，我不一定要圣灵啊，因为那个有圣灵的跟没有圣灵跟我一样啊。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有圣灵的人一个很大的警讯。我们已经蒙恩得圣灵了，结果我们行出来的跟没圣灵的一样，甚至于没圣灵的人，他因着信因着爱，虽然还没有领受圣灵，他的行为也好，他也很热爱神，甚至比有圣灵的人还好，那真糟糕。糟糕什么？你做了一个错误的见证，让他以为说我也不一定要有圣灵啊，让他跌倒。有圣灵的人会让没圣灵的人跌倒，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他考虑他自己，他当初求圣灵只为他自己。但我告诉你，有一个在这个美国当音乐家的是中国人，那以前我讲的说那个叫做陈，啊，不讲他的名字，他做见证说他渴慕圣灵，他得到圣灵是他在为某一个弟兄迫切祷告的时候，他得到圣灵，他不是为他自己祷告，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圣灵啊，可他竟然是为别人迫切祷告，他为爱的别人，他这样的迫切祷告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得到圣灵，他反而得到圣灵。我认为是要见证的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圣灵？你要想一想，圣灵乐意把它给我们，是因为我们只是为自己。很多人他求圣灵也是为了自己，所以当他得到圣灵以后，他都停止了。我已经得到圣灵永生了，哦，我已经满足了。
为自己，他不为圣灵。
对啊，所以有的人已经得到了，他都认为说，哦，我已经得到了。啊，得到我就会得到圣灵，我已经重生了，我已经可以得永生了，啊，他就停止。有的人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就不会再次从里面渴慕，他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不愿意被圣灵来利用他，来为别人来做事情，来为主来做事情，他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这才是最糟糕的这种。得圣灵的人他反而跌倒了。我们反过来讲，当然主他不可能只白白的把他的圣灵给这样的人，因此我在观察，有的人虽然得了圣灵，神还是把他收回去，因为你浪费了神给你的恩典，白白的占了这个土地，得了圣灵以后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圣灵，因为他认为，哎，我现在好像我也会讲一些方言，啰啰啰的，是不是？这个对魔鬼来讲吧，你会说，我会说，很多人会讲一些说的假的方言，哎， 因此我们今天要从说方言开始，然后要更进一步的来求圣灵给我们有更的恩赐来服侍神。方言是基础，恩赐是目的，要透过这些目的来造就教会。因此当我们今天来讲到祝福节的时候，我们特别重复讲到受圣灵，从腹中流出活水，这样的就像钟明讲的是要造就别人的，那个叫做腹中流出。今天我们没有流出来，我们把它挤住了，把它挤住在里面的，没有让它流出来，那是我们的责任问题。这是第一点我要讲。然后我们今天在讲到这一些这么多道理的时候，把圣灵堵住的那个基本的原因，一定是你要去探讨好，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而人家自然有了，为什么那个已经有的人他为什么还是似乎是也是堵住了，没有真正的流出来，原因何在？同样我们再看圣经明明有应许有人活出的那一种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的一种美好的表现，他们甘愿孤单的走这一条路。简单讲就是，你只要真正的跟着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孤独的路，我相信在你这样的走的这一生当中里面，什么时候神就会看到你所走的赐给你，因为只有这一条路是永生的道路。所以当我们讲说走永生的这个圣灵永生的道路，实际上就是在走十字架这一条窄，也就是永生的道路。这是两个是平行的，他们不能说、哦、我得圣灵我得永生，而你不走耶稣十字架的这个永生的这个窄路。所以你只要甘愿说，神啊，我渴慕你的圣灵充满我，我渴慕圣灵成为你的见证人，能造就你的教会，但我更渴慕我这个人能叫出来，我把我叫出来，我把我里面的这一些我都把它破碎了叫出来，没有先破碎自己，没有把自己交出来，肉体的力量还在，世界的那个欲望还在我们的里面，这些东西实在的道路仍然就是空空。所以回复到什么叫做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为什么要再讲这个大道，什么叫做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那又是什么道路？羞耻啊，不是生命的死亡，死亡问题啊，生命的死亡的话就是一个刀，一个剑，或是一个手枪弹，啪就死掉了。今天的那种十字架最难的是痛苦跟羞辱这两个，很多人不愿意走这个羞辱跟痛苦这两点。人要的都是健康，健康就是为了要舒服，办十字架的话是受苦难软弱，灵面软弱，灵面不健康不舒服，他坚持，是从哪里来的力量？信。又回到信的问题，再来是羞辱。什么是羞辱？没面子，没面子。我在西川那边的那个河南的那一些乡下的，看不起这一些信主的这些女人。他说，信耶稣的没有一个男人，都是你们这些人，哎，没有能力，哎，也没有知识的这些女人来信。所以那些姊妹来信耶稣。来聚会要遭受很多的人的侮辱，他还是信。因为我们说到了羞辱， 我认为是对我们来讲常常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个人问题，因为要自己的面子，怕为主受的羞辱，不以为喜乐荣耀，这种心态可能在我们里面还有。我说传道，你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一些呢？啊，难道我们信耶稣不是很喜乐吗？啊，不是很平安吗？在主里有平安吗？啊，是平安喜乐，是从为主愿意受羞辱换过来的。因为在世上有苦难，那个苦难就是要羞辱我们。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世上里面有苦难，那苦难就要羞辱我们。你们几个人？你们只有几个人信？你们亚威是为几个人？到现在还是几个人？哎，他还羞辱，看不起。另外一种羞辱是什么？啊？就是长期以来，他说我们只讲知识。只讲言文啊，知识一大堆，没有生命，没有爱，还用这样来羞辱我们。我知道撒旦是用这个最大的破坏力量要来杀害我们。那我要问他，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爱？爱里面是有一个心，那什么叫做心？心是我们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如果今天他批评我们没有爱而只有知识的人，那我要问他，我要诚恳的问他，他也要诚恳的问来回答我一句话：你有像我这样的爱神吗？你有，你才有资格来批评我；你没有，你就给我闭嘴。我林立宏跟我们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弟兄，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啊？我们为了主的道，人家给我们撤职，本来我有好好的家庭，我有好好的职业，他给我撤职，撤职了完了以后呢，他给我除名，把我赶出教会，那我一家都没有生活。你经历过这个没有？你有的话，你常常告诉我说我没有爱心，我的生命不好。你没有，你没有资格跟我讲这种话。我不接受你撒旦借着你的话来批评我、论断我、控告我，我不接受，因为你没有资格。到现在为止，我为了坚持，为了爱我的主，走十字架的路，我的家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跟我在一起。他们信另外一个宗派。我现在已经67岁了，从我30几岁到现在将近40年，我受的苦是什么？你没受过没有？没有。不要批评我，你受我这种苦，你再跟我讲，你的爱比我大。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是真理，这些是真正的真理，是真正的生命结晶出来的真理，才能得救的真理。不这样的真理坚持，没有这样的知识，我们会受到人家那些假师傅的欺骗，那些假先知讲的那些道，不是真正的生命的真道。而神他没有亏负我，也没有亏我们大家。当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没人跟从的时候，主把一切的真理启示，把一切亮光生命，他一直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讲所有的知识，不是讲一般希腊人的知识。你听过我讲希腊人知识吗？讲哲学吗？啊？讲那些修辞怎么样的，怎么样的那些，我不是讲那种知识啊。当你说我们今天只讲知识而没有爱的时候，我讲什么知识？我讲真理，真理叫我们得救的这种知识，要不要听呢？要不要有这种知识呢？ 没有这样真理的知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信耶稣呢？因为提摩太二章明明他第四节怎样讲，神愿意万人得救，让人家能够来明白真理。明白真理的原文就是进入到真理的真知识，得救是为了达到真理的真知识。我举一个例来讲，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地被救出来的最大原因在干嘛？就是要来到西乃山。来到西乃山要干什么？就是要在这个西乃山上有神给他们的这个律法启示，用这个律法来侍奉神。我们今天讲这种知识，但是今天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知识，他只讲得救了、平安了、喜乐了，他没有真正圣经里面说的这种灵里的真正的得救的知识。保罗他是没有什么好夸的，他说我严厉粗俗，你们批评我、论断我都没关系，但是说，他说我的知识并不粗俗。再讲一遍，保罗说我的知识并不粗俗。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他以他的不粗俗的这个知识来夸耀他自己，因为他的启示太大了，他的启示太大了，不是他自己的啦，是神给他的启示很大，所以他不夸耀他。他以他的这个知识来讲的话，他绝对不粗俗。虽然他语言啊，他行为看起来看起来很粗俗的，但是他的这样的永生的知识绝不粗俗。所以很多人把他当遗忘人，批评他，他说没关系，我接受了，但是不要看清我，你看清我里面那个真正的一个知识，那才是真正知识。我们今天跟撒旦在征战，我们今天在讲这些道理，我们完全是耶稣基督真正的有启示给我们的真知识。所以当我们再次在说我们没有爱的时候，哎，你看那个人讲的话有没有过资格？好了，他当然就是有资格了。他这里说我们真的是没有爱心了，只有知识。那我要问他，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而知识对你来讲会让人家自高自大，他说引用保罗说的，他说呢，只有爱心只认识他，但知识会让人家自大。我在讲这个自大的问题，知识会让人家自大，那是一个虚伪的知识，才会让他自大。保罗就会讲到那个，是因为有的人太吃鸡，没有考虑到别人。他有神观，神就有一位，他认识耶稣是主，所以他认为去偶像庙那里呢，去跟人家一同吃喝那些偶像的东西，他认为没关系，他有信心，偶像神不是在这里，这些偶像也不是神，他认识啊，他有这种知识啊，是对的哦。可是呢，他没有考虑到别人。我认为说，这个没有考虑到别人的这种知识，这种知识真的会让他自大，会让人家跌倒。但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知识，我们不是这样啊！啊，我们今天有没有因为我们到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偶像庙的里面去吃喝？你看到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做啊？有没有？如果我们到偶像庙里去吃，可能没有跌倒，反而是他们当中里面的人，他们去吃祭物、去偶像的东西。他们的那些鞋也吃了，然后他们当作人的批评我们，说是谁是一个真正说是有知识而自大的人呢？他们那些人，我再讲一遍，是都是他们那一些人，他们说我们有知识，实际上是他们自己认为有知识而跌倒的。因此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叫做知识，什么叫做爱，这两个不是冲突的，你要看情况。我再讲一遍，我们两位圣会，既然神又在最近的里面，他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会堂，大家就要认清， 这是好像生产一样的很痛苦的职业怀胎，一直痛痛痛痛痛到最后才生出来。所以因此我们教会会发生很多这些拉拉杂杂很奇怪的这些阻挡，这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教会是神要生的，所以他受过这么多这么多的苦难。你要从这个角度来想，一个妇女生的痛苦中间没生出来，这才一直宝贵。同样的，我们的生命的经历，要为将来这个社会要成为万人所崇奉要来听上个道的人，他必须要经过这样的经历。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站不住这样的经历，你挡不住这样的一种苦难，你又不要讲。因此这种苦难应当受。雅各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这一个苦难中，要以为大喜乐，要认为它那是好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大多人认为它不是好事情。从雅各上位今年的一月开始，一直到纷乱纷争，一直到争到现在，他以为说哦，这个是不好事情，不好，那不好不好不好。你看和和乐乐的，大家和同心的，而这个是好事情。我告诉你，那是撒旦在里面破坏、引诱、攻击最热烈的时候，是从我们内部出来。但是很多人不认为那是好事情，因为这样的心理败坏了他，让他认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什么用，就出去了。那什么叫做反叛的患难、困苦啊？什么叫做试验？试验是很苦。如果我们当中里面，我们只是光讲这些废话，而不是真理，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撑得下去？有没有钱？有没有人？我们也去跟别人拜托了，也没神，也没叫人家来救济，什么都没。我们只单单的依靠神。一直到现在，我期望明年我们到现在还是继续坚持，还是这样子单单的仰望神。那神在我们的苦难当中里面，他加恩典，这样的恩典才是宝贵，我们才会珍惜。反过来讲，如果你今天一个教会是跟别人一样，我很多人支持，很多人奉献，哦，大家都是很平平安安的，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好。我跟你讲，那种恩典他们不会看重，他们不会感觉到宝贵，他们会认为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想想吧，你的恩典你有没有透过很多很多你自己的体会，你会保爱这样的恩典，保爱这样的圣灵，是因为你是好不容易得到，被神能够感动帮助，让我们了解，我们今天站在这样的恩典上，好，我们坚持。那这样的坚持不是靠我们自己，都是靠着那位神的恩典。愿他的恩典继续跟我们同在，愿我们继续在走这一条孤独的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深知道我们的主还乐意把他的圣灵一直成为我们的活水泉源。同样的位置。